Hello， 这里是 Podcast 没事来去台的广告，我们是四个好朋友一起开的闲聊节目，
节目名称取自主持人的名字谐音，有贝利梅、莱拉、小旭、阿童。
哪里有我的名字啊？
有啦，是里面有算你啊。
在每周一早上五点上线，
主持人个性反差巨大，有社恐
也有社牛，还有全球第四女实况组跟男同系列。
我那是2019年的、欸反正很好笑啦 ，OK 吧？
请到各平台搜寻“没事来续摊”，
拜
拜
拜。
好，本期节目由 Horizons 海乐森电商平台赞助播出。
哎，没错，老相识啊，
没错。哎，他再次来这个，请我们来协助推广一些事情。
那我不是要推产品
啊，今天不是要推产品。然后我们今天想要推广一个公益的活动。
嗯，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让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活动。
OK OK，
好，他们这个活动的名称叫做"熊熊想上路"。
哦，动保团体的抗争，对，抗议，凯道前抗议，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没有没有到凯道前，但是也是这个环境议题相关的、啊。他们今天想要推的其实是这个净滩的活动，
哎、欸，
净滩不错吧？
我们这样用推的就觉得蛮有意义，从我们口中
你这样，你有净滩过吗？
有，我有进过一次，
我也进过一次，
我跟台客剧场一起去净滩。
你讲真的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
哦，
就是他那时候在邀请大家一起去基隆净滩、哦，然后我跟我高中朋友就被点燃那个热情的心，我们就一起去这样子。哦，可是结果也蛮可惜的，因为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大概一个人只有捡两片垃圾这样子、
哦、然后那个海滩就变超干净。
我不确定是不是变超干净，但至少垃圾都没了。
哎、欸，很酷。哎、欸，
所以最后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不是一个一个在地上捡，而是尽可能的去找到被剩下的垃圾捡起来、
哦、垃圾突然变很珍贵。
对，所以那个心态不太一样。
那我的这个状态跟你完全相反、
哦、
我是以前高中的时候社团的服务时数需要、哦、我们去基隆的某一个海滩捡，基本上就只有我们社团的五六个人这样，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是700个人。
对对对，我们捡的很多，但这个海滩依旧脏乱，
好无力、哦、
很无力，很无力、哦、所以那一趟结束之后，我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全部都没有买任何保特瓶之类的塑胶制品在便利商店、
欸、这样也不错啊，就转换一种心态，就净滩不只是当下、啊、
没错没错，
心态调整，
他的那个可以改变你当下的行为、嗯、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故事就代表说你们可以3个月去净滩一次。
对啊，还有另外一个启发就是说，能多一点人去就多一点人去，因为成本很低啊，所以大家一起去帮忙的话，其实那个效果会最好。
好，没错。那我们这次还是要把这个海乐森他们净滩那些活动资讯讲清楚。
哎，没错，
他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呢、啊、是1月15号到1月31号，
嗯，
中午12点止。
大家
报名
时间呢、啊？
报名的连结都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下面。活动当天是2月17号早上9点半到下午1点。
嗯嗯，
哎、
嗯
欸，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很多人考完这个学测了。
哎、对啊、
很多大学生在放寒假了，
需要就是就累积点阴德的时候就可以，
应该没放榜
啊、对啊对啊，
这时候多做些好事，
多做些好事。
我跟你讲、嗯，多多少少这个宇宙力量都有一点点影响，
你心安也会比较理得。
哎、说不定你在那边捡垃圾的时候，旁边刚好是考官呢、
啊。哦，看到了，
看到了，
都帮你掐700分，
这个孩子不错。好，那么这次净滩的地点呢，是在这个大五轮奥迪沙滩。
是
这个交通方式啊，你可以选择自行前往，或是搭乘主办来回的接驳车，一个人大概是微微收取这个150块的交通费。
是啊，会让你这个活动变得比较单纯一点了。
而且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喜爱交朋友的人，
哦，
也许净滩活动。哎、欸，是一个认识人的不错的好地方哦，
认识一生的伴侣这样。
对啊，而且在车上，哎、欸，你跟大家聊天，
唱卡拉 OK，
听起来有点可怕，
唱到不想下来净滩。
好啦，反正净滩活动就是这么单纯，
嗯，
我们不需要先跟你解释说什么叫净滩嘛，
是啊，完全不用。
所以大家有时间就去参加、
嗯，
大家有兴趣就去参加，
是啊，是啊。
你可以抱持着这个参加活动就会遇到更多机遇的这个心态。我们在节目上也提过嘛，
是啊，是啊，是啊。
好，那大家就赶快看我们的这个资讯栏，然后赶快去报名。
嗯，
好啦，就这样啦。
好，
好。很喜欢观察这类型的事情。
OK，
那导致说这个有点像是癖好嘛，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那种挑战感。
哦，
那他就会去在意生活周遭的这些内容，
就类似相关主题的东西。
对、哦、那我就觉得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有时候你们大概都会可能知道自己的癖好，然后你会有一些你在意的事情，然后那些在意的事情你在生活上其实你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
我觉得现在观众脑中可能都冒出一些东西，然后会让你那个嘴角不禁上扬，因为其实大家的癖好应该都没有太正经，然后就想一想，哇，这个如果把这个发展成什么应该会蛮好笑的。
是啊，这个完全可以变成一个笑话。
我脑中一下在想这些事情，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在觉得说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像我，
那
我都说是我们对于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目标的不太清楚。
你不会是 二十几岁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吧？
哎、欸，你说，
天哪！我就在跟这样子的人聊天。
没有，你要是二十几岁人还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哦？哎、oh, okay,
欸，那个影片不是这样子的。
Okay. 曲解一下，
曲解意思。那我就想说，我觉得可以从你生活上你常常会注意到跟观察到的事情，
嗯，
然后去了解说你自己喜欢什么，跟你自己的癖好是什么。
哦、我从来没有用这种方法或这种角度去思考，
因为我就这样倒过来，好像蛮合理的。你应该去看你平常会注意什么。
嗯，
假如说你就很喜欢这个八卦的内容，你就很喜欢这个艺人娱乐流行的趋势。
嗯 嗯，
我以前高中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现在就在做这个经纪人。哎、欸，很正向，对不对？
嗯，很正向。
我那时候知道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超嗨的。
嗯，
我觉得干超级适合他。
嗯，
因为他就是喜欢追星，然后他就有自己非常非常推的艺人，可能像什么杨丞琳啊，或是谁谁谁之类的，就他真的很喜欢。
嗯，
他不管别人怎么骂他，
嗯，
他就是喜欢他喜欢的艺人。
哦，这样太好了。
然后他现在就在做这个经纪人的工作。
OK，
我都觉得干。哦，超赞欸，
这很正向欸，
这超级正向，
而且要很客观才会发现这件事情。
没错，
因为 他以前很喜欢这些八卦，他不是为了要当经纪人才喜欢，
是他就喜欢嘛，
他就是喜欢，
他就喜欢嘛。
那、啊 okay、
我就觉得说，欸，我觉得也许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方向，然后来想一下说，那个你自己适合或者你自己在意跟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哦，
哇，这就是本周的快乐 tips。
那
好，结束
节目就到这边。以后每一集都没有内容就直接讲一个快乐 tips， 那也不是很快乐。
好啦，没有啦，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你有没有这类型的内容。
我刚刚一直在想，
因为我觉得我
这很难欸。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难。我们先从癖好开始、你觉得你有怎么样的癖好？
哦，
欸，癖好这个癖是癖好好像是有点
癖就比较偏一点啊，
对吗？
比较偏门的喜好，不是一种
主流。不是一个大众，我喜欢打篮球不是一个癖好。
哦，不是不是不是，你喜欢在打篮球的时候做小动作，那就是一个癖好。嗯，
那你就是这个讨厌的人，
就是在手掌上面放图钉，
太过分
的癖好，
是一个癖好吗？
啊、哦，那不是癖好，那是一个犯罪，
伤害别人的癖好，
是一个刑责。
对啊，因为会交癖好就是这个很冷门很小众。
对，
我之前很常跟大学同学聊到这件事情，我真的举不太出来。我就会说我冲马桶，我一定盖盖子。
哦，我也是。
对，就是小号大号全部都是。
可能
那就是卫生习惯，对不对？
对啊，我到底有什么癖好啊？
穿袜子吗？或是洗澡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吗？我发现我真的是
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坐着尿尿。
哦，我也没有坐着尿尿。
哦，我是坐着尿尿。可是我觉得那都不算癖好啊，因为那个感觉没有爽感，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那个癖好是要跟
癖好感觉有点爽。
对，它不能那么有意义。
对，它就是有点满足你个人欲望。
嗯，像什么拔眼睫毛之类的
哦、
嗯，
拔胡子
哦，
有些人喜欢拔胡子，
嗯嗯嗯嗯，
哦，那我有什么癖好？我很喜欢看这个挤粉刺跟洗牙的影片，
这也不是癖好
哦，这也
因为
大家
都
喜欢，
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喜欢。
哎、欸，这个好困难哦，
存在一个人类原始基因里面的一个事情。哎、啊，这个话题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就一点特色都没有，没有、欸、没有值得被人家。经验的事情，
哎，干、哦、我，
我都花时间在那种太主流的东西上面。
我刚一直想要讲一些就是我在意的事情，但听起来都超无聊。嗯、我说、哦，我很在意礼貌，
啊，好废 哦。
对，可是我真的很在意礼貌。就是对，
哇，好痛苦哦！为什么聊这个会让我变得这么痛苦？我不喜欢洗碗，这是一种癖好吗？
不是，
嗯、
你要讲你在意的事情。
嗯，
我非常在意个人卫生，就我指甲不太能留一点点白白的。
我觉得我们要直接180度大转弯。
好，来，
因为我觉得癖好啊，它会被归类在这个光谱中啊，是接近有意义啊，没什么特别意义到正向。
可是没有，我再跟你举个例子，我喜欢的一个这个实况组，他有个癖好是，他喜欢把发票之类的纸折得很尖很尖很尖，
嗯，
然后开始戳自己的手。
我想到我的癖好了，
好，
我会去拿那种。很黏的胶带，然后把它黏在我的指甲上面，然后再把它撕开，这样
哦。
所以你的整个指甲就会
一层黏胶，
不是会暂时跟你指甲下面的肉有一点拉开。然后没有，你们不要这样想，很可怕。因为那个其实感觉其实是很舒服，那是一个有点像拉筋的感觉
哦。
就会因为你的指甲就里面有一个撕力点，让你很平均的跟你下面的肉有一点点。分开这样子，就你现在不要讲那个血肉模糊的画面，你就想拉筋，
它在放松，是不是？
对，它就在放松的快乐肌，就没有任何地方，所以胶带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布展的时候，很常会有各种胶带，所以有时候就会把胶带粘在手上面，然后这样稍微把它拉开，我就觉得指甲那边有稍微放松。
哎、欸，这个是癖好、欸，哎，
这就是癖好吧？
这是癖好。你讲这个，我马上就想到我的癖好
啊、
我会在搭手扶梯的时候偷拉筋，拉小腿的筋。 就是它不是一个、哦、我觉得可能脚掌我只站一半、然后后脚跟那边就是往下压，
日常的随意拉筋，这是一个小癖好，
这是一个小癖好。
你刚刚讲的决定，我又想到
一个，而且我绝对会有，我搭手不定，我
一定拉
，然后每次我在拉的时候，我就这样，就很爽这样。
哦，我搭手不定的时候是拉背啦，这样
太怪了，
就整个背这样靠在那个扶手上，然后、
啊、请他帮你拖，
往后拉，然后还被推。我刚刚想到一个癖好，
你说你说。
我们家住比较远嘛，所以我们搭捷运的时候一定是最底站，
是，
然后那时候位置会比较多，所以我有很多的选择、
啊、
只要在位置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会坐的就是博爱座旁边，不是还有一排吗？
对，
就是它是一个 L 型嘛，
对对对，
我一定坐博爱座旁边的那一排，
一定要博爱座
的旁边那一排，
我知道知道，旁边一定要博爱座，
对，因为博爱座比较少人坐、啊、所以我比较少会旁边会有一个人来烦我。
哎、欸，你很聪明、欸。
对，所以只要有办法的话，一定会做不爱做。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偏离癖好的这个，因为它有点
有
意义，
哦、
有
意义、哦。
因为你刚刚在想说选捷运座位、哦，我觉得这可以聊一集。
我说这是风水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在底站的人都会有这个自己的风格、嗯。我在挑位置的时候，如果都没人，我一定不会挑那个三连座，这个大家都不会挑，
合理
合理。我再来会有两个考量、
欸。如果说都没有位置的话，让你去挑三连座坐在正中间那个位置的话。
丧心病狂，
我真的建议就是政府单位要特别关注这个人我觉得他一定有一部分的思考或者是判断能力跟常人有一些差别、欸、
大家下次可以观察一下，
对，
看有没有人这样做。
哦，
我觉得喝醉的人才会这样做。
你观察到这样，他有可能是因为他两边原本有坐人，然后真的没位置、
哦、
他说去挤那个中
间位置，所以你要看
到
他坐下去的瞬间，
对，你要看到整个都没有，他坐下去离他远一点，
他一定觉得自己爆干帅，
对，离他远，真的拜托离他远一点。
我说我的癖好是不是我的癖好，我的风格是，捷运假如说他不管往哪个方向开，我一定要是正坐，
这样比较不会头晕。
对，这样比较不会头晕。
是，这也是我的风格。
然后我会选择可以照到那个他的那个窗户的，就他窗户通常不都会有一个黑，都是黑色的嘛，他会它会有点反光到你自己身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照镜子的
人，照镜子，
所以我就会坐在那个看到自己的地方。
然后我也会做选择靠那个靠玻璃面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靠在上面休息。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哎，这个好像就都很合理了。
对，
这都是那个功
能
性，
不能算是癖好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为什么可以聊一集，是因为我觉得捷运对北部人来说是一个生活日常啊。
是吧？
你在有摩托车有汽车之前，你绝对都是靠着搭捷运搭公车在生活的。
没错。
还有什么癖好？
再来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嗯，
一定还有。
嗯，
刚刚那个偷拉筋嘛，然后你那个粘手指。你还有？
我想到了，就是我拿筷子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就是我要在夹任何一个东西之前，我一定要先把筷子敲到平。
哦，我好像也有这个习惯。
就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欸，就一定要啊，它不能差太多。没有，我连差0.1公分都不行。所以我吃饭的习惯就是
扣
扣夹，然后扣夹，然后桌上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没有，我会
敲
在
碗里、
盘子或者碗上面。就我一定要把它弄平，我才可以夹。
我以前好像有这个习惯，但后来好像有被骂过，就改掉了。
哦，我没有被骂，
我好像有被骂过的改掉。
反正我就后来觉得，我其实，在生活上有一些地方有强迫症、
哦，
但真的是很少的地方，因为我房间乱的跟猪窝一样，所以可能是我已经某部分的那个脑袋的功能已经关闭，所以他就开始就是放烂我的房间，
没有那么强迫。
但我蛮多地方真的是有强迫症。
你刚刚讲到吃饭，我也想到我在吃那个 cereal 的时候，
那、
不管是 Coco 米还是那个。
东泥糊，
对，东泥糊的玉米
片、
我都一定要拿那个白色的瓷汤匙吃。
哦，
我觉得那样吃的口味才是好吃的，
这样吃才可以平衡东西之间的这个文化氛围这样很漂亮。哎、
欸，这样，哎、欸，对
对啊，因为我
没有想过。哎、欸，那我是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吃。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吃，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因为它可以装比较多吗？
不是，是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会有铿铿锵锵的声音。
哦，欸，有可能欸。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大家仔细想，你们去中式料理吃饭之后啊，它的甜点永远都是陶瓷碗跟陶瓷的汤匙。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你在吃中式甜点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听到那个陶瓷之间叮叮叮的声音，那才是吃中式甜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体味。
欸，你这样讲我才想到，因为其实我们家小时候是很常去吃这种聚餐的。
是是是。
然后我们去吃聚餐最后一道菜通常都是西米露。
对，各种西米露，然后杏仁汤，就各种只要汤类摸摸扎什么，你就是要有一些不会，就是如果偏泰式偏东南亚的话不会，这种传统的可能江浙菜粤菜上海菜，它最后的甜点一定都会是
陶瓷
碗加陶瓷汤匙。
哦，难怪。
对，所以你看那种、
解了我一个疑惑。欸，
所以你看那种中国古装剧啊，他们在那边格格在吃甜点的时候就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对，我们身为这个亚洲人对自己文化的一种骄傲啊。
哦，哎、欸，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但这不是癖好，这是非常
有意义的。OK OK，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用陶瓷汤匙、嗯、吃这个口口米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哦、其实我刚刚是瞎掰的，但是我是。有
应该说你是没有一个科学根
据的，我没有科学根据，
你是个人经验的，
对，
这是你的观点，
对，就是很直观的去判断这件事情。可是大家自己想，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其实蛮有道理的，
蛮有道理的，
就是、那
個、有道理的。
你因为你现在想要那个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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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是，
就你在吃中国菜，
你完全就有这个吃中式菜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對，
哦，这个很爽哎、欸，啊、嗯、，OK OK， 好好好，好，那这个就。这个就有点不太算癖好了。
对对对，
这是我们这个 DNA、
啊、我一个，
还有一个，
我早上一定要喝咖啡。
这个是被咖啡因控制，
喝一口，喝一口，刚好啊啊！我以为这个会很好笑，哎、欸，
还好
还好吗？
因为大家就会说，好、我也是，
没有，大家就这样，哈哈哈，这个好好笑哦，这个、怎么会是癖好呢？大家都会这样，应该是这样吧？
我不知道，
我的笑点建立是这样。
我们看听众觉得怎么样？
啊，无所谓。
好，
弹幕留言，
我觉得我们癖好到这边差不多了。嗯，我们要来这个归纳一下。
哦，好好好，
像我刚刚说这个，我喜欢在各个时刻拉
筋，就归纳出来都是症状，
都是一种病，
都是心理疾病。
我喜欢这个拉筋嘛，嗯，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从这边发现说，哎、欸，其实我蛮在意我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
哦，还好，完全不行，
不行吗？
我觉得你是，我觉得我们要跳别一点，就这真的都、哦，我觉得这真的都没有，
是不
是，这真的都没有那么直接，因为我觉得拉筋的重点绝对不是身体健康。
是精神放
松，你只拉小腿，我真的不觉得你到底会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大巨大的影
响。没有，就你可能在意这个点啊。
对，你很在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喜欢那种酸痛酸痛的感觉。
哎、欸，我觉得这个癖好越来越要转变成这个性癖
的，不是不是，蛮偏这样的吧？因为我之前国中的时候，
对，我很喜欢酸痛感，
有一个物理老师。他就说他很喜欢这种酸痛的感觉，然后那是开启我的认知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钥匙，因为我觉得人要喜欢的感觉应该就是舒适的，
对，
谁会去喜欢酥麻的感觉，除了那种三四十岁已经在社会就是被历练到其实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体验到真正舒服的感觉，
需要更多刺激的时候，
需要，对对，所以他就说他喜欢按摩那个虎口，就去压那个穴道，
干，我超爱，
你是不是也喜欢，
我超爱，
所以我就说这跟身体健康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喜欢那种酸痛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回归在欲望这件事情上面。我渴望得到这样的感受，
一种身体的感受。你是不是也喜欢吃酸的东西？
我超喜欢的、
欸。哎、欸，对，我不喜欢吃酸的东西。
哎、欸，你是什么老师吗 ？What the fuck？
我就是这个超越所有宗教、所有这个星座、人类图，然后真正可以看透你心灵的这个。
从我这个
陈老师
喜欢在搭手扶梯的时候拉筋，就判断出我喜欢吃酸的东西。
对，
难道不是因为跟我住了23年吗？
人就是这么的简单。欢迎大家在线上向我咨询。
哦，我讲真的啦，我真的喜欢吃酸的东西。
对啊，
然后我真的喜欢酸痛感，因为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按摩的。嗯，大家听那个当兵的集数，我应该有讲过，就是我们刚好当兵的那群，干，大家都喜欢吃酸呢、欸，因为我们会买，我们会。请人出去帮我买酸梅回来，然后大家吃。那我们所有人都超喜欢按摩，所以大家会互相帮忙按摩。
对啊，其实那个
算了，都没什么关系。
中文真是博大精深，
真的、欸、怎么会这样啊？
那个、酸痛的酸跟口感上的酸都是一样念法，然后部首也是一样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欸。
就那个感觉，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完全在物理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是啊，是啊，
但它那种刺激感的那种前韵跟后味其实很像的
哦。
我觉得哈、啊，这
我现在起鸡皮疙瘩，
真的很有趣，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酸的东西，我就觉得吃酸的人都有病，因为那个是一种很强烈的刺激啊。
吃辣也是啊，
吃辣也是啊，对啊，但吃辣我 OK， 、啊、好，就单纯不喜欢酸味而已。
对啊，
对啊，可是要平衡起来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你那个甜味跟、欸、就我觉得那个酸要在你的口感中是有意义的时候，它对我来说我才接受。就它是一种提点、
哦、
或者是一种
它是一个综合的味道的，
对对 对, 对, 对，
像吃酸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或者是大口的克柠檬就会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哦、
那你也不喝柠檬水的？
哦，不喝，完全不，绝对不喝柠檬水、哦、
我是喜欢喝，
绝对要加蜂蜜加到饱。
OK OK，
柠檬对我来说它只是最后的一个香气。
那像你刚刚讲这个粘指甲这件事情
哦，
你想要的是，因为你刚刚说放松嘛，嗯，但是那个放松感大家很难理解，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可是我觉得你去试试看，你就可以理解。
你说那种点拉开的风感，所以你很喜欢开拓你的筋骨。
哎、嗯欸，好像是哎、欸，
啊，真的，
因为我很喜欢拉背，然后凹手指。
哦，我也喜欢，但没有到拉筋那种癖好的程度，
就是把整个身体拉开。哦，我好像发现我还蛮喜欢，我很常凹手指。
那你喜欢被挤压吗？
很常拉背。
你喜欢被挤
压？我也喜欢被挤压。
你也喜欢被挤压？
我的背很喜欢人家压在身上，就是我常常会幻想那种工地用的那种推土机啊，
然后把人家
就整个人这样刻完。然后我有时候全身的骨头都凹完，没有办法凹的时候，我就会在 YouTube 上面找 Bone Crack。Bone Crack 的影片来看，他就有各种凹手指，然后凹背骨，然后把背拉开。
哎、欸，等一下，那个影片都是真的吗？
我不在乎啊，
我已经看到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些人看那个 Bone Crack 的影片，可能是看那种很辣的女生在那边给人家弄，然后什么露屁股。
没有，我看都是一个光头烙腮胡，然后帮人家这样。
哦，
对
哦对、啊、对、啊，
他对，然后
他
按
很
辣
的
女生，对，他辣，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就是这样，就是讲到最后还
是在看这个
那种女生。没有，我那个想要看那个骨头拉开已经超远的一些事情
了，哦，已经没有性欲在里面
了。对啊，就是他的屁股跟胸部都会被一些黑黑的东西，在我脑中产生黑的东西就遮住，我只在意他那个脊椎拉开的瞬间。
嗯，我懂我懂。
所以这个整个好像都是我喜欢一种释放的感受，从紧绷到释放的一种感受。你知道在建筑上面有一个理论，
你说
就是我不要讲太详细，我怕被人家炮轰。但它的重点就是它的门盖得矮矮的，
嗯，
像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一个图书馆。好，我讲这好像是一个废话，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图书馆的全名。
好，没关系，
反正它的门盖得矮矮的，但它一进去里面，它就是完全挑高的跟开阔的空间。它那个挑高不是什么一楼挑高，它是直接打通到五六楼这样，
好高。
对，所以它整个看上去空心，所以它这种就叫做压缩跟释放。
Oh.
然后我看完这理论之后，我就觉得这超级中我的，因为我很喜欢这样的概念。所以后来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啊，我都会偷偷的偷这个概念，
压缩跟释放。
压缩跟释放，可能就是举个例子，可能就是你要进到展场之前，你要绕好几个弯，然后展场很大， 这就是压缩跟释放。或者是说前期一直在堆一些力量，然后你通过用一种很白痴的方式把一个东西打开之后就。就放松，像挤粉刺那样
，OK，
压缩释放
，OK。
所以后来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压缩释放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个胶带在手指上面啊，
嗯，
因为你在粘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一个向下的力量，它才发生。
对对对对，
那就在压缩。
你现在一讲，完全好像，
然后你拉开的时候就是释放。
我好像可以懂、欸，
可以理解哈、哦，
好像有点可以懂、欸。
对啊，
因为压缩释放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也都很有感，
哦、
大家应该也会很喜欢那种，就原本这样，然后。
啊、
对，最后成功的那种，
而且它
开阔感，
它最后释放的时候不是很剧烈，不是那种爆炸性，它是一种
哇，
就像放屁一样，这样
哦，
对啊，所以觉得这种感觉是好。然后刚刚讲到什么 bone crack 啊什么的，
对，
都是压缩，
因为都是要先压缩嘛，或者你本来是一个很紧绷的东西，
对，
那你经过那个师傅这样一瞧，打开了。
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讲笑话的风格其实通常都是压缩释放。就有些人讲笑话是像机关枪一样，可能凯莉吧，凯莉在脱口秀上面讲话就是砰砰砰砰砰，
对，
他每一句话其实都有一定的笑点在，
因为他会带着他的表演在里面。
对对对，可是像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前面就是会他会 build up tension，
嗯嗯嗯，
然后 build up tension 之后，他最后就会释放。可是他的那个 punch line 啊，不会那么暴力。像那个 Dave Chappelle， 他之前有讲过一个脱口秀，整个脱口秀都是在讲跟 punchline 有关的。
是，
他在讲说他会放一个像鱼缸一样的东西，里面会放很多的 punchline。他有时候就会把一直这样子这样抽起来，看那个 punchline 写什么，他就为了这个 punchline 去写一个笑话。所以像那一次的 talk show 上面，他抽的那个 punchline 就是 I kick her in the pussy， 就是我踢那个人的包鱼这样子。像这样子的 punchline 对我来说就太暴力了，它不是一个释放，它是爆炸。
对，
但是我要的释放是那种结果，它其实只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OK，
然后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舒服，
这蛮有你的风格的。
对对 对， 對，
你这样一讲，确实蛮有你的风格的。
我跟你讲，我现在讲这些东西，我前面都没有蕊过，
都是刚想的，
是一步一步去建构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谈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刚刚都想太具体了，就什么东西连接到工作，
不用
太无聊，太具体了，
这样子太直接，中间有太多的节点被你放弃掉了。
它应该是有很多东西，它会变成一个你的风格。
那
你刚刚讲释放，然后你会带到你的作品里面，确实啊，因为你喜欢那种东西，所以它开始会变成你的风格。
对对 对， 對，
虽然跟我们前面讨论到这个观察，你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癖好，然后会影响到你在意的事情等等，
嗯，
有点不太一样，但它确实影响到你这个人，
是是是是，
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
对，因为都觉得离太远了，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各自之间的事件，可能离很远，但它都有一个重，它都有一个核心在，就是它连到你个人的个性本身，所以是有个性出发的。
哦，
只是你要去探讨你的个性有点困难，因为它比较模糊。 可如果你用从其他事件去连接的话，你就可以慢慢把你那个个性的模样雕塑出来，
就从你日常的爱好，
对，
日常的癖好，
是是是是是。
那我这个拉小腿，请问老师，我还可以怎么去这个延伸呢？跟我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呢？
我
喜欢这个酸痛感，这个酸痛感。
哦，因为我刚刚已经很完整的把它讲完了。
对啊，
可是你的是停留在酸痛感。
我听他说我喜欢酸痛感，然后我喜欢吃酸的东西。
哦，
然后我觉得酸里面就有甜，对吧？
啊，傻小，酸里面没有甜，酸就是酸。
会回甘啊？
不会，
会酸会回甘啦。
没有，我觉得、
欸、它会让你生出口水来、
啊。酸会回甘，就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甘，纯粹的酸。
好，你真的很讨厌酸，我们不要讨论这个。
对啊，啊，我不知道哎、欸，我刚刚都是自己讲的，你要自己连接到你的个人。生活经验、啊、
好，那我们就以这个节目上的人设来说。这个我以前在节目上我都会跟大家说
在节目上人设应该是我才会喜欢酸的、欸、可是没有，我超喜欢吃甜点、啊、好奇怪
好奇怪
對、啊、
没有，我在想我节目上人设我之前有提过、嗯、我非常喜欢约会这件事情、
哦、
因为我觉得约会这件事情它带给你生活很大的滋润，它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跟不稳定性。
哦，
我觉得酸某方面来说它也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种
对
感受，
对 对, 对，因为它非常不舒适、啊。
因为你先不要提这个食物的酸，我们先提就是你身体上，
嗯，
你被按这个，师傅有时候问你说，哎，这个很酸吗？还这个很痛吗？还是这个是痒？有时候那个感觉你会抓不准，
嗯、
因为酸这个词它没有那么明确，尤其是用在体感上、触觉上的时候。
我想到了，
嗯，
假如说、啊、我现在是把那个口感跟我们的生活的情绪连在一起，
对，
如果甜的话，它可能就是愉悦。
可以这样说，
愉悦或者是幸福或者是开心这样。然后咸的话可能就是
蛮稳的感觉，
或者是会或者比较是紧缩的那种的状态、
哦、可以可以可以，
可能就是沉闷或者是眉头深锁、
欸、你现在讲的这几个味你都是提到最极致是不是？假如说盐就吃盐吧，
不用到最极致，就是一个平均值。
OK 好好好，
对。然后酸的话我刚想到一个超明确超精准，就是尴尬、
oh.
你在吃酸的东西的那种体感跟你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尴尬的那感觉就说哎呦就是那个感觉嘛。所以我觉得酸可以回归到的就是尴尬、
欸、我觉得酸的那个尴尬是我自己啦、你这样一讲起来哇这个听众一定超难懂这集他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不会不会，我觉得你仔细想想酸的那个感受跟尴尬的感受超像，因为你都是身体这样往里面缩然后发抖。
因为你刚刚说甜是愉悦嘛，
对啊，
但我觉得酸的那个尴尬不是那种会让人感到不适的尴尬，是他那个尴尬是有点可爱的、
嗯、
是有点不知所措干笑的那种，然后就呜、或是他是一个带有比较多情绪表演在里面的尴尬，
有点像中国的抖音废片，就是不看一天、
一天不看难受，
看了难受一天，
看了难受一天，
那就是酸对我的感受
原来是这样吗？
就是你会一直想要去试那样子的口味啊，然后看了之后就哎呦好酸哦、
喔、哦，对，我觉得
哎呦好尴尬、喔、可是就是 你不看又不行，
而且酸在这个食物上它本来就有一个开胃的作用，
然后
它是一个打开接受 让你再来要接受其他事情的感觉，
接受讯号的一个灯塔。
哇，我们今天这集真的是瞎鸡巴乱讲，
很悬、欸，
毫无根据，
毫无根据啊！但又全部都是凭经验而论，
真的。
我讲真的讲非常自信，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多少有一些共鸣。你可能在单一我们讲世界里面没有共鸣，但是你一定会在我们讲的过程中一个啊，你解惑我了，
你对
上帝，
我就是这样，
解惑我，
陈老师，
对，
谢谢陈老师，
能向您求教吗？曾让您来为我授课吗？
就要演这一出，
解脱我吧，拜托。
哦，好哦，但我觉得酸到这里就好。
那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难的。
对，它比较难再延伸下去。
没错，就我很难再接到说什么哦，它可能带到我日常在什么做事情上面。
嗯，
我觉得就比较
也没太多必要。
对，但我确实很喜欢酸的这个感受、
嗯、
体感跟味道。
嗯 嗯。
那我觉得它最想到最直觉的，大家都会说这个。初恋或恋爱是酸酸甜甜的，
对，我刚刚就是为了要讲的。
对，但是我个人对于这个爱情啊，对于这种约会这种事情、嗯、我是非常有兴趣的，我是非常喜欢的。
嗯，
我很喜欢谈恋爱。
嗯
而且我很喜欢去经营跟营造谈恋爱的感觉，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嗯、
即使我们认识的时间也很长、
嗯、
然后这件事情包括在友情上面也是、
嗯、
就是我就觉得所有的情感情关系它都需要经营，
是，
那我觉得它太稳定的时候没有不好，但是如果它中间可以有一些酸 有些甜是好事、
oh, okay.
像我之前听说一个朋友他们好像去音乐季还是干嘛他就自己他们好像哎、欸、不是他们去露营、
嗯、
然后他就做了食谱很多的食谱然后他们就是大家一人要做一道菜
OK
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跟必要但是他可以让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忆留下来我觉得能有这样子很用心的朋友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嗯、
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在经营这段感情、
嗯、
就你们可能不会因为说今天做了这件事情你们的感情真的变特别好但他确实会让在你们这一次一起出游玩然后一起出去玩留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哎、欸，对为什么
那是一种很特殊的仪式感就是你多做了一些没有必要的事但那件事情不做没关系做了蛮不一样的
哦。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这些活动里面添加一点酸因为他不一定是全部愉悦、哦我今天带了很多酒大家去喝那可能就是一个全部愉悦的状态、
嗯欸、
我今天带了一个食谱大家要花一点时间然后花一点心力来做这个酸里面它是有点那个辛苦的成分在、
嗯、
但它是特别的、
嗯、
它是会被留下还是会被记住的所以我觉得关系里面长这样还不错关系里面偶尔带点酸、
嗯、
对比带点甜或
什么比较平衡啦、嗯、因为甜了会腻嘛
因为你其实平常吃食物酸的食物也不是一个常见的东西啦、
嗯、哦是啊
相较甜咸
嗯
对不对
除非你那个生活管理能力不好冰箱里面的东西都酸掉
太恶了吧太恶了吧
哎、欸，也是他题外话了但我觉得也刚好可以推荐一下我前阵子去台南的时候就琪琪就带我去了一家板前甜点店
哎、欸，
他就是
甜点店有板前甜点店、啊、
他就是有一个师傅甜点师傅他就是他的那个位置的规划就是像板前寿司一样他就会问你说今天要吃什么给你看菜单然后给你看最近的特别的项目这样子
OK
然后他你讲完之后他就在现场开始帮你做甜点他有些就是一定要烤好的东西他基本上都会准备好什么饼皮什么的、但是你像看像一些目前的一些千层派啊他终于都会讲他那些都会献祭所以他那个塔就不会湿掉、哦、然后我们有点一个柠檬塔我觉得柠檬塔就是可以完全扩及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东西
请说请说
他刚才就是放了一个蛋糕体就是介在蛋糕跟派之间的皮 的一种口感所以就是没有派那么硬但是也没有蛋糕那么软它是甜味它就纯粹的甜味温润然后舒适的一个口感就是一个基调然后之后它加那个柠檬酱然后柠檬酱就是一个非常刺的一种酸味它没有太多的包袱就是纯粹的刺但它后来又上了一个柚子的酱
哦，
那柚子酱我觉得就是介在两者之间它其实有点酸但是有点
甜
有点甜
有苦味吗柚子皮
稍微一点点一点点然后最后就再上一些柠檬塔上面会有的、啊、就再一层塔皮然后蛋白霜然后蛋白霜再经过炙烧这样然后就觉得那个整个味道就非常的平衡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酸味酸有不同的差别然后有一个温润的甜点的味道在然后再加上蛋白霜烧过的那个香味这一切就变很完
听起来很爽、啊、
那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顶级的甜点那我觉得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也是一种不错的感受
哦、很会讲耶、欸
就是、
生活就应该要跟这个甜点一样
对 啊我还有点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圣多诺黑啦圣多黑就是一个香草奶油塔皮跟泡芙、啊、它就没有酸全部都是甜啊也蛮好吃的
也是蛮愉悦的
魄力
偶尔也是要这样
对偶尔也是要
放纵一下自己
对对 对,
對 OKOKOK、okay, okay,
okay. 是啊
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到这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啦没什么好聊再聊下去我们就破绽
真的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生活中的小癖好
是是 是, 是、
欸、因为我们刚开始要聊癖好踏出第一步有点困难、
嗯、
但当伟伟他提出第一个
对
这个拉手指拉指甲
那个你马上就可以连接到
对你就想说
灵魂
我也有类似的
对刚开始享受真的蛮困难的
OK 好、
啊、
太好了
嘿
好那我们就来念听众留言了、
哦、
这集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不要再讲下去
不要再讲真的破绽百出
真的真的、
嗯、
好了那我们先从这个 first story 的留言开始、
欸、
好剩六天就要学测了、
嗯啊、学测是不是已经考完了
还没这礼拜但你听到这集的时候你已经考完了
哦
你听到我们这集的时候你已经考完了、
哦、
他说听完最新一集的 podcast 快乐 tips 超级有感触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旅游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平常听音乐的习惯就是一张专辑听很久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听就会想起那段时间的心境
那
不让我发现这个现象原因也是因为旅游之前一个人在纽约的时候都疯狂听 Post Malone 的专辑
那是我弟留言的吗哦没有没有他已经考完学生
对啊
已经要大三
考 后来回国无意间听到其中一首歌，那份在纽约孤独和新鲜感全部都涌现出来，真的很神奇，推荐大家尝试。
是是，就
是我们上一次的快乐 tips 是伟伟推荐，那大家想知道什么呢，就回
去
听一下吧。
是啊，
好，那在 Apple Podcast 哦，这个是他说出国留学倒数83天的玉玉，哎 YUYU 啊，五星，给我们五星好评。好，玉玉他说呢，听到伟伟和严凯在最新的一集呼吁赶快留言，于是赶紧线上第一次留言，感谢你，感谢你，
感谢。
不知不觉就听了20集的标准鸟，最近勇敢的是听到两位主持人讨论旧物重读这件事。身为平时闲来没事做就喜欢把小时候读过的书、看过的动漫重新复习的人，真的十分推荐大家旧物重读啊！在不同成长阶段去重新温习这些曾经滋润过自己童年的读物和影响和影像作品，真的非常有趣。从长大后的视角来观看，也常常能产生出许多的心得。总之十分推荐大家，在这集的时候也不断对两位的话产生共鸣。新的一年祝福伟伟和严凯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能一切顺利，标准鸟生活可以被越来越多人听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很不错的是大家在祝别人祝福，除了祝工作顺利之外，也都会祝生活顺利。
对，
大家都有注意到生活顺利
也是很重
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再来下一个留言叫黑手
哦，
很酷哦。听到最新的一集来留言了，听严凯跟伟伟的奇异思想或认真讨论，都成为了现在每周的快乐 tips。好奇严凯跟伟伟是兄弟吗？听了好久还没摸透你们的关系，以及会不会考虑有影片版本放到 YouTube？ 很好奇你们录制时的影像反应。祝你们2024年收听创新高，业配接到手软。
哎、
感谢、
哦，我们是兄弟啊，
我们是堂兄弟，
讲了大概8亿次，对吧、啊？大家认真听。
新节目好像只讲过一次啊，
那、
对，但以往应该是 提过蛮多次。
陈凯是我的堂哥这样子，
没错，他住我家楼下这样。
哎、对 对，
然后我们的地址是、啊，大家想知道什么？
对，我们的族谱会放在。
然后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啊，哦、我们今年会陆续规划。
哎，
原因很简单啦、这个 YouTube 的流量还是蛮诱人的，
是是是，
希望我们的影片在 YouTube 上可以被大家多看到，
大红大紫。
是啊是啊是啊、好，然后我们再来念这个。Spotify 的 Spotify 的，我发现我上一次跳过非常非常多
啊，真假的？
对，但没关系，跳过就跳过了，
就不念了是不是？
也没办法
哦，
因为我也忘记有哪些了。
OK，
好，那 Spotify 我就以现在我看到来念。我先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会跳过，是因为它通常会在这 QA 旁边显示一个提醒的标示，就是说哎、这边有新的留言哦。啊，有时候我手痒，我在录音前我就先点进去看。
哦、
看完之后我就忘了。
OK， 对
对对，
好废，
很烂
的
理
由。
好，这个是5天前的留言，吕玉纠察队那一集。他说：“我觉得你们很酷，很独特，在 IG 看到你们的小短片很幽默，很喜欢，就想说听听看。也是我第一次听的 Podcast， 忘记什么时候开始听的，但不知不觉听到了现在，才意识到已经听了这么多集，可能也跟生活环境有一点点小关联，就一小点点应该啦。”希望后面能听到更多有关出去国外的经历，因为好奇是什么样子，或是更多奇形怪状举止的同学们。其他内容也很不错，蛮有趣的，希望你们会一直一直持续做 podcast， 祝顺利。
我等一下去新加坡。
对，真的等一下。
对，就真的等一下。
过几个小时之后，
对 对, 對，
他就要去新加坡，
而且是要去参加展览，所以是可以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人。
没错、好了，希望大家这个其实支持我们、我就多出国给你看。跟那些 YouTuber 一样，
哎呀，这次又要去瑞典了，就是头痛，
好麻烦
啊、对啊，才刚从马达加斯加回来。
好了，再来是 EP18，就是我们访问那个亮亮那一集。对，午间不是跳舞的吗？好，有人留言说，一直以为会听到复兴戏剧班。我跟大家讲说，这个复兴戏剧班啊，在我这个剧团啊，我的成长经历中，它真的占了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他们
特别拿出来讲，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太独特了。他们有以高中生来说，他们已经有一套很完整的自己的那个系统。那我们这个剧团大部分都是在提供给没有这个相关理念跟相关经验的人。
我认识很多复兴美术班的人啊。
复兴美术班的话，我倒是也认识了比戏剧班的
交很多女朋友。这是他们的公司。
好赞啊！
我认识的没有很多啊，其实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没有很多。
对，就我观察到，大家冷静。
好了，那下一个，他说一开始单纯觉得是一个新鲜的一集，但从亮亮说出维格一般很认真去查外加回想，才发现 what the fuck， 居然是我国中同班同学。
What？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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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到爆，
太屌了吧！哇，同学会开起来，
那你应该知道很多国中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剪掉了。
对， 啊，希望你们是感情好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再来是这个 EP20 啊，金志琼的新年计划。
对
啊，还是很感谢你留言，但他留言说好笑。
那谢谢谢谢谢谢，最大的鼓励。
下一个人留言说，上次的乔治乔有戳到我笑点。当时我刚好在喝饮料，珍珠直接飞出去，然后祝我为生日快乐，虽然已经过了。
哎，谢谢。
好啦，这个我为的笑话就是一定会有人买单，
对啊，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喜欢你的人，
感没那么严重了。
好啦，有个留言他说，从艺术大学 Rio 入坑的观众，听了 EP3 以后，觉得两位主持人讲话很有趣，尤其喜欢伟伟的笑话，于是在开始画画，
又一个，
对，
又一个，
我打毛线的时候挑喜欢的标题，跳着补前面的集数，听着听着才发现伟伟跟我一样是附中普通班垫底大学走艺术相关的人。
哎，
那你们应该，那你居然不认识，
可能届数不一样吧。
对，虽然我还没考上，觉得莫名有种亲切感，本来是
还没考上。
啊、
你在吵什么吵？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因为你前面说你已经上走上艺术这条路，
哦，他可能就他可能现在有在上画室啊之类的，
哦，
可能还是学生。
哦，OK，
给他点鼓励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考试加油！
哎，你可以传讯息到那个标准鸟生活，
对，
我四个月会回动，会回一次。
啊，他说觉得莫名其妙有种亲切感，本来是实体书的爱好者，但听完伟伟的推荐，完全被说服了。哎，欸，你们脑波很弱，欸，
很废，
欸，打算考完数科入手电子阅读器，试着捡回读书的习
惯。贵啦，很贵啦，先看书啦。
不会啦，
我的电子阅读器是人家送我，不然我自己回去买。
讲个很偏见，念附中家里应该还不错，应该可以负担起一本电子阅读器。有便宜
就是负担的负，负担生活的一切的中学。
有便宜的一本就两三千块而已啊。
哦，对了，那还行
啊。OK OK， 好啦，这个。脑波太弱了，
對啊，加油了，
啊，喜欢念书就好好念书，不一定要买电子阅读器。
是，
但谢谢你喜欢了，蛮好笑的。好，考试加油。好了，那最新的一集，阿弟、徐威、赖世雄集合。哦，这名字学真
有配音。
他说，高中误打误撞吊车尾考进语资班，但高中以前就是一个跟所有人一样上学校的英文课，也没有额外补习，程度很普通。高一是我回想起来整个求学阶段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啊，班上所有同学要不是小时候在国外待过，要不就是国中是语资班，或是家里就开英文补习班，那英文跟母语没什么两样，
要不然就是加州人。
对，我整个下风。那时候我基本上每天放学一回到家睡觉前都在读英文，苦读是很有成果的。后来大学出国交换，被以为是有出国念过书，殊不知是同侪的压力。
哇，
欸，很励志，欸，
太励志了吧！
你很棒，哎，欸，
很棒，非常棒，
你真的很棒，欸，
值得鼓励，
对吧，啊？感谢你跟我分享，欸，
中正的是叫语资班吗？
我们叫英资，英语资优班。
哦，
英语
是
不是
只有附中叫语资班？
那个大同是不是叫语资
班？大同叫英资班
啊，哦？是吗？哦，那他该不会是你学妹之类的？
哎，欸，这些附中的人好好念书啊，不要整天在听这种不一样的 podcast， 降低你们的格调。
哦，下一个他说：“严凯、伟伟，你们好，我是最近才来的新听众，听了几集发现我好像是伟伟庄同学的邻居。”很欣赏你们对于生活
什么鬼
和艺文方面的见解。大学即将毕业，所以考了第三次多益，结果裸考竟比高中高了100多分。但我也没有特别环境或英文相关的爱好，觉得蛮神奇的。感谢你们分享传播与创作科系的就学经验。当初升学的时候，因为一些考量，没有走创作，而是到了别的专业。想问你们会推荐再次进修，真的重来大学吗？感谢我读这个留言，这样
好像还好，哎，欸，
重读大学哦。我觉得没有不好，欸，
对啊， 我不会觉得不好，但这个就你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
因为像是我知道有人他重读大学，他就念兽医系，那他可能就真的有兴趣。
对，我有认识人就是原本是读不相关的，然后最后再重新来念北医大，其实不少哦，
因为
北医大很多这样子的人。
对，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他在现在的规定下嘛，你不能说自学就好，
嗯，
那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你可以自学的话，你可以试着努力看看。
对啊，
我认同自学一定是比上学辛苦了，因为你自学3个月你可以学完一学年的课程，所以自学一定比较辛苦，对吧，啊，所以推荐重来吗？我觉得如果你有很明确目标是什么医师然后老师律师这种东西，你铁定得再重新念嘛，
啊，
那我就觉得你真的有兴趣你就去念啊，我觉得超赞，但如果是其他比较没有需要这种相关背景的工作或是兴趣的话，你可以努力试试看自学啦。对对对，但念书确实很快乐，我不否认。
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推荐就是直接去找你想要重新念的那个系的人，或者那个系的教授，问一下这个系到底在干嘛，
对吧，啊？
值不值得你再投入4年的时间？
可以去旁听，
就跟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其实一模一样。
是啦是啦，
而且再读一点，大学也不是高中，也不一定每天都要去学校，所以你还是有蛮多时间可以规划其他的事情。其实 OK 的啦，我比较在意的是他那个大学的时候考的比高中高100多分，
蛮厉害的。
有可能是高中的时候考80分，然后大学的时候考180分。
不会啊，
我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不会啊，这个就不要拿出来
讲，讲出来就释放出来。
这个就不要拿出来讲。好，下一个人他说，作为一位现役高中生啊，听到写英文文法都用直觉写，真的超中肯。因为小时候不是受传统英文教育，主要是注重在听和说，
主要是在这个华盛顿长大，
所以遇到文法问题就只能念念看，看哪个比较顺就选哪个，被误会都会用讲的，好像也蛮合理的。被北一大那只 Reels 推坑过来，尤其在听完科目三那集后，就直接爱上标准鸟生活了。
谢谢，
很喜欢你们思考模式，希望伟伟和严凯可以继续开心录制下去，我一定会继续听下去的。
耶、yeah, ，感谢。
好，再来是学测倒数，
不听我会生气，
学测倒数5天了，可以请严凯跟伟伟传授一些考前环境紧张的小 tips 吗？好，首先这集上架的时候呢，
你们学测已经考完
了，你们学测已经考完了，那不如我们来推荐一些放松的题，
但是你们可能再考一次呢，或是考实考呢，当然是有机会，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我觉得这个环节紧张的 tips 啊，
我也有一个，
好，那你先讲，
你在那个手掌上写一个人字，
我要讲这个，
然后大力吸到身体里面，背到爆，
我也要讲这个，我觉得这很好笑，
真的超好笑。
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的方式是我选对吃，我吃对的食物。我不吃会让我胀气的任何东西、
okay.
就是面包类然后乳制品什么全部不碰
或者是肉一根呢、啊？
他是公杀小
学的前超紧张肉一根现场开抽
跟同学说不能 pass
超 chill 不能 pass 这我自己用耶、yeah.
好，
然后英文作文就全部是这样像画波浪从那边画到，
应该中文上想，老师就想说，怎么跟头发、一直波掉？那你不小心快要睡着的时候，铅笔画过去，
上面全部都是写罗百吉的歌词。哇哦
，Friday night
嗨到天上，耶、yeah, ，完全不紧张。
可乐星球，好啦，
这个建议是开玩笑的啦，
废话。
最后补充一下，Don't do drug。
我觉得吃对的东西啦、你只要觉得你那个，或者你前一个礼拜就是偶尔就。有个泳之类
的哦，对啊，运动蛮，
因为我觉得就算你运动，它不会有最直接对你身体产生很大的效果，但它可以催眠你的大脑，它可以告诉你说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对对，
你是一个生活自律的人，
是
你的精神状态其实会好很多，然后还有我吃东西，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
对，会让你燥，
不要吃会让你心情不好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吃完麦当劳之后，觉得哦，干，我怎么都吃那么胖的东西，为什么这样？
对啊，对啊。
你吃的健康一点，我觉得对你当天的状况会很好，你会觉得你调整到很棒的
状态，是
催眠自己也好，催眠自己很重要。
是是是是是。
但是你已经考完了，所以就好好玩吧。
对啊，
对啊，
就好好放松吧，
好好放松吧，好好休息一下，
辛苦了，
吃一些麦当劳。好了，留言差不多就这样了。
OK，
那我们今天有留比较多时间念留言了，因为之后。留言会不会全念？
那
因为越来越多了对，所以我们挑着念，我们挑着念。
Okay. 但大家还是不要放弃留言、
对对对，你会被我们抽到，代表什么？你是一个有趣的人，
对、
你超酷。
你要尽可能在我们留言区写作文，
是不用
在我们留言区练习英文作文，直接把你留言区当成虚伪英文教室。
好了，那就进到本周的快乐 tips 了。本周的快乐 tips 呢？是一个送礼的小建议。我刚好最近身边非常非常多的朋友跟学弟们，他们要当兵了。那我有一个我们很好以前剧团的朋友，跟我同届，那他被退学又延毕，他现在才要去当兵。那我那时候见面的时候，我就有送他一个小礼物，
润发乳，
不是不是，完全用不到。反正我送他一本书。但这个不是重点。就是我只是想要提一下，就是如果你有当兵的人，你不知道送他什么，你可以送他书。但那时候大家是约吃饭，我们一群人去吃姜母鸭，大概7-8个人这样。我就想到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朋友的做法，就他会特别为今天做一点小事情，让今天留下一点比较特殊的回忆。
OK，
我觉得 OK， 我一个在上班的人，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我有这个经济能力，跟我也有这个脑袋跟这个创意嘛。
我叫了一场一台加长力车吗？
让大家在有脱衣舞狼在上
面
跳。没有，我那时候就我们7-8个人吃饭，我就买8张100块的刮刮乐。然后我们就。大家吃完准备要结账，我说：“大家刚好这个要新年要到了， 我给大家拜个早年。对，我就送一人，大家一人一张100块刮刮乐这样。哦、然后就是想说，哎、欸，我们大家刮出来，刮一笔大的，直接把这个姜母鸭钱付掉，好不好？
啊，好解哦。那刮出来那个人应该很亏吧？
还好吧？哎、欸，我买的刮刮乐，我没有叫大家付钱。
我觉得应该是你叫大家刮刮乐，然后大家就应该自己留着，但你一个人抽30趴。
反正就拿出来给大家刮，因为我觉得刮刮乐是一个好玩的东西。
是啊，
这个台湾人就爱赌博嘛，
是啊，
所以就算你不会自己去买，但有人送你，哎，有什么不好？
心情也不错。
是，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送大家刮刮乐，然后大家就在现场刮这样，然后就刮的其实蛮开心，因为本来就好玩。然后七个人里面好像中两张，嗯，觉得说哎、欸、这个过程很赞，然后中的他们就自己留着。那中的有个人他其中刚好是要去考这个国家考试。我说哎、欸，这个就是我送你的祝福了，这个就是这个
200块
好运的象征，好运的象征，
一帆二人，
然后要去当兵的人没中、啊、所以我觉得本周快乐 tip 是，如果你有跟朋友聚餐，我觉得你可以买个100块的刮刮乐、然后分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层面的点会让你变很快乐。第一个是哎、欸，你的朋友会觉得哎、欸、干
有趣，
你这个人真的蛮赞、第二个就是哦，哎、欸、好玩，哎、欸、有趣，
对啊，有趣
开心，
好玩是重点、啊、对。
那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嗯，我在买的时候我不懂刮刮乐，嗯，以前的集数应该有听过我讲，我只玩过一次刮刮乐，然后输了3000块，我就再也不玩了。我这次买刮刮乐，我是买连号的，老板问我说，哎，你要怎么挑？我说，哦，你随便拿给我几张就好了，嗯，我就没差嘛，这样，
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结果我朋友就骂我说，真的要去当兵的，我说看你怎么买连号
哦，连号是这个运气被集中在一起，是不是？
他们说连号就比较不容易中啊，哎，他说你不可能什么考试。第一题到第七题都是 A 吧？
啊，完全不同的。
对，我也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哎呀、
这个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啊，
你会被科粉讨厌。
科粉啊，算了。
反正我觉得你为了不要
开政治，
对，不要增加这个朋友们之间的摩擦，你就说哦，我没有买联号。哦，对，因为有些人好像很在意，
然后那个标号的标在上面001002004，
谁会他妈认真拿来看啊？你有一个朋友，他请大家玩刮刮乐，然后你还在那边说，
就给我闭嘴、
欸，你借我看一下，我对一下，哦，这个连号，你怎么买连号、啊？他妈，给我闭嘴，这给我闭嘴，
好好给我刮就，
对吧、啊？你跟那个看实体书的人一样，
坐在旁边，
坐在旁边，
我在旁边坐了600多个人。
好了，这就本周的快乐 tips。嗯，我觉得刮刮乐是一个朋友聚餐时还不错的东西，
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而且像。过年又快到了，
对对对，就趁现在，趁现在大家要见个面、吃个饭，因为你年后很难见面，年中间大家放假都出去玩了，现在就是年前，对不对？工作稍微有点忙，那偶尔抽出一天，
是啊，
那大家又要开始领年终了，那吃个好的，嗯啊，对不对？
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
哎、欸，这样会不会有就是标准鸟生活粉丝聚会的时候啊，然后就大家全部人都带刮刮乐，就最后一个人要刮65张。大家互相送，
他们太多朋友了。
对、啊，一直刮到手都长茧。
不是啊，有这个聚会邀请我们去啊，不要粉丝自己偷聚
啊。这样一个要刮67张，因为我们也都会再送，
很爽。哎，67张100块
也是
不便宜，
至少也可以赚个1-2千吧。
好
少、
啊，
超
少，超亏的。就这样，这个就是本周的 Quality Tips。
Yes，
好，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